开路者查经有声书系列启示录，殷敬义撰稿，赵蔚然编审，钟荣凯、丽云联合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荣凯。
我是丽云，弟兄姐妹好。
上次查考的启示录第16章是提纲挈领的记录了七晚灾难，这次要查考的第17、18两章就是进一步描述其中的详情细节。第17章谈到巴比伦在信仰上的崩溃，第18章谈到巴比伦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倾覆。丽云，请你念启示录17章一节上半节。
启示录17章一节上半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
这位天使是七碗灾难中的其中一位。有的圣经学者在探讨到底他是七位天使中的哪一位，其实这并不重要，因为神的目的是要借着天使向约翰揭开巴比伦倾倒的全部内情。请你继续念一节下半节。
启示录17章一节下半节，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
第17章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巴比伦的结局。天使先在一和二节介绍一个大淫妇，当约翰被圣灵感动，在三到六节就看到一个受上女人的意象。从七到十八节是第二部分，天使向约翰解释意象，中间插进了对大淫妇的解释，而16和17节预告了大淫妇的下场。
这一位大淫妇可真是厉害。启示录17章2节写着说，地上的人受到她的诱惑，连地上的君王也在内。
这里的淫妇和第11课所讲的孕妇相对，那孕妇代表神的子民，等候新耶路撒冷降临。这里的淫妇代表所有犯淫乱罪的人，他们等候最终的审判。等查考到启示录17章16节，就会看到他永远被火焚烧的下场。
原来他是一个代表，怪不得称他为大淫妇。实际上，任何一位神的子民都不应该犯淫乱罪，无论是肉体上的还是心灵上的，因为那刑罚是永远的啊。
对，在写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信里面，不就提到一位这样的女先知耶洗别吗？那只是个别的例证。在旧约先知书里面有不少责备淫妇的经文，特别在以赛亚书一章21节，先知责备耶路撒冷城的居民变为妓女，他们自己淫乱，更迷惑别人犯罪。
外邦人不是本来就犯了淫乱罪了吗？
是的，当时的外邦人拜偶像假神，就是犯了淫乱罪。那鸿书3章4节直截了当地谴责尼尼微城，那些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还借着淫行邪术诱惑列国，包括神的子民。
启示录17章一节写着说，大淫妇坐在众水上，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一幅画面是回应了耶利米书51章13节关于住在众水之上的预言。那里讲到有一天神要攻击巴比伦，并且把它完全毁灭，现在受刑罚的时间到了。在启示录17章15节天使就解释了，众水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的意思。
我们查考过类似这样的经文对吗？
对，那是在前面10章11节写着，天使说约翰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对象是那些还不愿意成为神子民的人。所以这里的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就是代表那些跟随淫妇行淫乱拜外邦假神的人。
换句话说，凡是离弃真神背道而行的人，在信仰上都可以说是巴比伦的居民， 这些人和大淫妇是同一窝的人。
现在我们来查考约翰看到的异象，写在启示录17章3到14节，这个异象就把我们带进了末世的情景中。丽云，请你念3和5节。
启示录17章3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7头10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第5节，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我们在第2课的时候认识到被圣灵感动是一组很重要的词汇。启示录一共有4处这样的经文，每一次约翰都会看见非常重要的启示。这里是第3处，约翰看到大巴比伦灭亡的奥秘。
这里所讲的奥秘是不是骑在朱红色兽上的那个女人呢？
是的，但不光是这个女人。待会儿天使解释这个异象的时候，在17章7节还会提到7头10脚兽的奥秘。
我看到17章4节描写这个女人穿的衣服是紫色和朱红色，这朱红色就跟兽的颜色相同嘛。
对，它能够骑在兽上，更表明它跟兽的地位相似，它们是同出一辙。而紫色呢，是有权势尊贵的人所穿的颜色，再加上珍贵的装饰品和他手上的杯以及杯中之物。第5节称他是众淫妇之母，实在当之无愧。
果然名副其实，是为什么约翰会觉得稀奇呢？
我们在第11课解释假三位的时候，是根据先知但以理在巴比伦所看见的7头10脚的异象。古巴比伦城就是指历史上所有与神作对的势力，现在这巴比伦的名字又写在这女人的额上。原来世界上一切的淫乱罪都是源自这个额上有巴比伦名字的女人。你觉得约翰会不稀奇吗？
的确会。那只朱红色的兽有7头10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不正像假三位当中的龙或者海兽吗？
没错，这7头10脚兽到底是龙还是海兽，什么时候会出现，经文没有明说。其实我们也不必猜测，因为在接着的17章8节，天使就把奥秘解释出来了。请你念这一节。
启示录17章8节，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来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
我们以前查考假三位的时候读过龙迷惑世人，造成海兽复活的假象，就好像神教基督从死里复活。还有神所差派的2位见证人，就是被从无底坑上来的兽杀害的，元凶就是龙。将来龙和海兽要制造一幅习在今不在以后会在的假象，目的是要迷惑和搅乱世人的思维，让人误以为他们就是3位一体习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真神。
我相信只有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人才会糊里糊涂跟着他们去拜兽和兽的像。启示录清楚告诉我们，这些人将来不能够进新天新地，假三位就趁着这个机会以假乱真，是吗？
是的，启示录多处的经文都清楚说到，只有神才是自有拥有。在启示录19和20章那里写道，假三位的龙、海兽和地兽都会遭遇同一个命运，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因为龙是在背后操纵他们，所以世人看见的兽就是假三位当中的海兽。
我继续看下去，在启示录17章9和10节写着说，那7头就是女人所坐的7座山，又是7位王。荣凯， 为什么是七座山，又是七位王呢？
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这七座山。根据地理学家的研究，古罗马城位于七座山的境域，从当时罗马的文字和铸造的壁纸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也是用巴比伦来暗指罗马城。请你念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上半节。
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上半节，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
第三世纪著名的教会历史学家优西比乌写到，彼得当时在罗马传福音并且殉道。早期教父格利勉的书信也提到彼得在罗马。圣经学者们都认为，彼得在第一世纪踏足过古巴比伦城的可能性很小。
彼得在罗马却说在巴比伦，是为了保护在罗马的教会免受迫害吗？
是的。说回启示录十七章九节，圣经学者一致认为七头是象征罗马。这一位叫巴比伦的女人骑在罗马帝国上，带领各国的人民拜外邦假神，她正是可憎之物的母亲。
为什么又是七位王呢？
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罗马是当时政治、经济和宗教的中心，而且罗马帝国的君王更换得很快。如果去对照当时罗马帝国的历史，就可以隐约看见七位王的排列。虽然圣经学者们对这七位王有各种的演绎，但都是环绕着怎么样计算这七位王登基的时间和时机，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一一述说。最重要的是启示录十七章十一节所写的话，请你念一下。
启示录十七章十一节，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
这一节经文就把这些历史的记载投影到末世的时候，假三位的海兽就是第八位，他要做王，将来撒旦要掌控这个世界。十角就是将来帮助假三位的那些国家，他们愿意听从假三位的命令，组成军队与羔羊征战。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讲得非常清楚，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
我明白了，假三位就是借着那个名字叫巴比伦的大淫妇去进行他第一步掌控世界的野心。那么启示录十七章十二节讲的那十角是指什么国家呢？
我们在第十课的时候曾经提过这个问题，很多末世论的专家们也花了不少时间去寻找答案。事实上，我们对这件事情不需要操心，因为这些地区可能至今尚未成型。基督徒的责任就是随时警醒，不需要去猜测或者研究没有确实答案的问题。